天父在你先感恩，谢谢你来到你面前来继续来学习啊，你在圣经当中，你在信仰的当中给我们所定下的那些的啊真理，好让我们能够学习。愿天父也继续带领我们，能够在啊芝加哥宣言啊这个看起来是啊人所总结一些的规条的当中，我们真的能够学到圣经啊所给我们的啊那些的真理，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好，我们继续把这个芝加哥宣言啊真正把它讲完哈。那芝加哥这个宣言呢，第二个部分是讲到圣经的解释的。那我上次我就讲过圣经的解释是很重要。当我们这个学了很多圣经，那怎么解释这个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解释的错或者说理解的错，这个圣经对我们同样没有意义。在这个信仰的里面有两个挑战。一个挑战呢，是讲我们这个时代当中就是不学圣经啊，有一些的这个情况啊，就不讲圣经，讲很多这个世俗的理论啊，各方面的这个知识啊，这是一个挑战。另外一个呢是讲圣经但是讲错，那这两样呢都不能够让人学到真正什么话，那在信仰的当中呢都是非常大的问题啊。要学圣经并且要学得对，那芝加哥宣言呢它最主要要实现的是这个目的啊。通常在这个西方的背景，他们知道学圣经的重要性，那他们最大的挑战呢是要学得对。那这个宣言呢所给我们带出来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也是这个方向。好，那我们进入这个第十一条。上次我们讲到了这个芝加哥解释宣言的第十条，我们叫十一条。那十一条呢它在里面它的描述哈，因为它很多的描述是和时代所流行的事情或者说时代所流行的一些错误的看法，它是对应性的是写一些的条款。那我们来看十一条，他说呢，我们确认圣经一本可以跨越所有时间和文化的界限来传达神的道。那为什么他要列这一条？那这一条呢是对应什么呢？对应很多人说圣经是一个古老的书卷，2000年前的。那我们现在呢变化这么大，我们到了一个新的时代，所以呢圣经不能够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说法？中文呢有一个词呢很流行，你大家可能会了解，叫做与时俱进。那这个与时俱进呢是在世俗化的这个时代当中他们要做的事情，那这个是可以了解，他们要与时俱进，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情况他去面对。但是信仰如果要与时俱进呢，那就有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呢？信仰它是一个绝对的和永恒相连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与时俱进呢是相对的，对这个时代产生作用或者说服务这个时代的。所以信仰和世俗的区别这两样，一个绝对性和相对性，那这个是必须要强调的。现在比如说佛教他们很多都与时俱进的，这个时代需要什么就讲什么。那基督信仰一定不能，基督信仰是以一个绝对的真理来面对任何的时代，它不是以一个相对的调整来迎合每一个时代
啊，
这个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一样。
所以他在这里面强调这一个要点是强调这个部分的，圣经它是绝对的，它跨越时间和文化的界限来传递神的道，在任何的时代圣经绝对的从神来的道的真理都会传递那个时代的人。
哦，My God，
这是一个要点。
我刚刚怎么录上了呢？
点一个点叫做什么呢？叫做基督教中国化。那这个是在我们这个环境你可能在我们教会未必听得到，在其他的环境其他的教会包括这个时代包括在国内你可能会听到有人这样说，叫基督教中国化。那这么一个说法本来就是错的，你不可以把任何的文化植入到这个信仰的里面， 或者说这个信仰不是服务于每个文化的，这个跟这个没有关系，它是超越这个文化的，这个信仰要光照这个文化，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叫做异教和异文化，和信仰是抵触的。那如果你把它连在一起，那这个就是问题。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国内啊，刚才在讲到说你要升国旗唱国歌啊，你这个要把这个什么政府的东西党的东西放在这个信仰的当中，这个是错的啊。我们不是和它对抗，但是我们和它不能融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是两下根本无法相融的。那在凯撒的归凯撒，神的属神，完全是两个概念。他们凯撒他怎么搞，他们搞他们凯撒的事情，我们不管他的，但神的事情一定不能跟凯撒融在一起，那那个界限一定要分得很清楚。那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啊，要坚守这一个要点。所以他这一个十一条对这个时代，对西人教会，对我们中国人教会尤其的重要啊，这是十一条。好，我们后面来看，他说呢，否认是什么呢？我们否认圣经经文的意义与写作背景的文化是如此的密不可分，以至于在其他文化中要理解到同样经文的意义是不可能的。那这个含义是一样，他们用正反这两样都在讲到这个所谓的与时俱进是错的。那圣经的真理它是跨越所有的时代，那它凭什么跨越呢？是圣灵的能力把圣经的真理在任何的时代的当中都用同样的真理来改变同样的人啊，我在讲这个词哈。那个同样的真理是什么呢？那个同样的真理叫做生命之道，是真正人在圣经当中学到的生命之道，他被改变以后，脱离那个旧人，穿上新人，脱离那个灭亡的路，走向永生的路的这个生命之道。那这个事情不会改变，也没有办法改变啊。所以我们学圣经，我们从创世纪开始学到现在，我特别讲创世纪的时候，我相信大家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就是说几千年前的人和现在的人没什么区别，都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当时的所谓的啊一些的背景，有一些的条件不太一样，那时候没有手机，现在有手机，但是人性上没有什么区别啊。约翰一书他特别讲过，世界上的事只有三样，肉体情欲眼目情欲今生骄傲，这都是人属世界的，人的本性脱离不了这三样的实质，任何时代都是一样。那这些东西会把人带到灭亡的里面，那你胜过他，在生命之道当中胜过他，得到基督生命的这个生命的品质以后，你是得到永生的，那这个是绝对啊，没有任何的新鲜的东西啊，日光之下没有什么新事啊。所以时代无论怎么变，无论变得多花哨，它的本质没什么改变的啊。所以基督徒应当有这样的眼光的啊，叫属灵的人都看透万事，世人却看不透他，应该是一眼就看穿这个时代你玩得到什么把戏，你核心没有什么区别啊。所以这个是讲到绝对性啊，这是第十一条。十二条他说，我们确认圣经翻译时以及在各文化背景下教导圣经时，应该只使用那些忠于圣经教导内容的有同样功能的语言文字。那这句话有点绕口啊，那他这个讲的是很多的逻辑性，里面很多的内容，就说呢，当我们在讲圣经，我们呢也面对这个文化背景，但是这个文化背景我们用的这个语言和文字呢，它必须和圣经所表达的意思有同样的功能啊，这个大家了解。我举例子哈，比如说上帝这个概念，在中文圣经里面有神版和上帝版，大家知道吗？因为你的那个神呢，如果你说起初你用神这个词呢，它前面有个空格，那有很多人说这个空格是因为对上帝敬畏放一个空格，不是的，排版，因为上帝是两个字，神是一个字，所以他为了排版一模一样，当他用神版的时候呢，就从前面放一个空格，和那个所谓的那个意思，那个没有直接含义的哈。 就包括连这个解释都会解释错哈。你说解经有多大的挑战？那个完全是排版的需要。那为什么会有上帝版和神版？在中国的南方一般用上帝版，在北方用神版。因为中国的南方呢，很多人是拜神的，他拜很多的神呢，所以呢，他特别要区别这个至高神和世俗拜的这个假神的区别，他用上帝这个词。在北方没有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用神版。那他表达的含义，上帝和神是中文语境当中的表达，在有圣经之前就有上帝和神这个词在中文语境的里面，所以当他要翻译的时候，他必须要找一个词中国人能够知道你在说的是什么，对吧？那在中国所有的文字当中，他找到上帝和神这两个字和圣经所说的，这个是可以互相能够表达的，所以他用了这两个词。但是呢，这个词呢要改变，因为在中国语境的里面，那个上帝可能是玉皇大帝，是吧？你就不是这个造物主的这个上帝，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它只是用替代品。然后在替代品的当中呢，它能够比较准确的表达圣经的意思，他在讲这个啊。所以在这个信仰的当中，用不同的文字，或者说你本来的文化给我们产生的这个困难，确实是有挑战的。那你怎么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做翻译的时候，你要用同样意义的东西把它翻译过来。然后再举另外一个例子，天堂和地狱。那天堂和地狱呢，是中文里面有的，在圣经之前就有天堂和地狱的说法。但原来的天堂地狱的说法呢，可能那个天堂是玉皇大帝住的地方，地狱是佛教的概念里面的那个所谓十八层地狱，那个是原来中国文化背景当中有的。但是如果你翻译的时候呢，你必须要找这两个地方，那只有在中文的里面这两个是比较相近的，可以表达圣经所说的，那没有其他的可以找的。但是这两个仍然是有困难，你仍然要把天堂和地狱要把它描述清楚，那这个还是另外一个挑战。所以这是在这个里面，他说你要找能够表达的，如果你要找其他不能表达就不行。你比如说上帝，你不能翻译成皇帝，那就不行了，对吧？皇帝跟上帝区别就很大，你必须要翻译成上帝啊，那不是非人类，那你要找能够表达的啊。所以这个含义是从这个里面讲。好，后面他说，我们否认不顾及跨文化的交流需求，或在交流过程中曲解圣经意义的方法的合理性。那这又是一个有点绕口的啊，就是说你呢没有看见在文化当中的问题和困难所产生翻译的版本，然后你就在你本文化的这个翻译的版本的里面用你本文化所有的背景来解释圣经，这个会解释错的，是讲这个。大家没有 听明白哈？我讲另外一个词，中文圣经很多国内的，我至少我所了解，他们解释中文圣经是解释错的。他们是什么呢？他是望文生义，他用中文的这个语境来解释圣经的含义，实际上呢，那个中文是替代品，它并不是原来那个文字要表达的意思。但是他如果只用中文的语境来解释，那会解释出特别多的很奇怪的这种说法的，那个本身不是圣经的意思。这个了解不了解？比如说我在讲到的时候，我经常讲到说这个语法，我用英文说这个语法是这样，那中文这个表达呢看起来很美，但是呢不准确。我讲彼得后书第一章那段经文，然后这个词呢，中文这个词不准确，英文也不够完全，那我要说这个希腊文是这样说，它包含这么多的含义，所以呢这堆经文是讲这个意思。那这个都是从文化的这个问题啊，文化的有限的当中去跨越，最后找到它真正的含义，然后才能够明白圣经，否则是很困难的。所以在国内啊，我回国去服侍啊什么，看到国内他们很多人有这个困难，他们只有中文圣经，他只懂中文，其他都不懂的。所以呢他会解释出很多的，用中文的语境解释出很多的东西，他会把一个义这个词，然后在中文的所有的背景的当中，这个义在说什么也是一大堆出来，但是和圣经实在是没有直接的关联。那这个是问题 啊，这个是我们，因为这个芝加哥宣言这些部分对我们外邦人是很重要，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就是摆在眼前的问题。啊，在加拿大我们好很多哈、啊，我们这个问题好很多，在国内确实困难很大。啊，现在除非他国内开始在海外交流比较多，他也懂得英文，懂得原文，他慢慢他可以明白这个事情。如果他没有这个交流的话，按照原来中文的语境，他真的会在那边孵出很多很奇怪的蛋，但那个实在不是圣经要表达的东西，是吧？他讲了很多的道，解释了很多圣经的解释，你会听起来怪怪的，是不是圣经的？那这个是要了解哈，这一个点。好，十三条，他说呢，我们确认熟悉圣经中各种文学类别、形式和题材，对于恰当解释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看重文体分析，并以其为诸多研经学科之一。什么叫做文体分析呢？在圣经的里面它有不同的文体，比如说历史书、律法书、诗篇、传道书、箴言，它是不同的文体的。它讲诗歌的方式，那传道书和箴言它是在普遍恩惠当中的那种智慧的角度来解，诗篇当中很多的诗歌的说法，那这些呢你要照顾到它的这个文学的题材，那从这个里面你要跨越这个题材上面它因为这个题材的需要所表达的，你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普遍的这个救恩的真理来解释。比如说在圣经里面他说呢，在诗篇里面的有一句话，他说求神要给他们这个可以报仇的机会，把他们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啊，诗篇有这么一篇，你看起来会吓一跳，说这个太狠了，你报仇报敌人的仇，怎么把他婴孩摔在磐石上？那以色列人被外族攻击的时候，他们就是抛开他们的孕妇的，用刀，然后把他们孩子摔在磐石上。他说求神让我们报仇以后，同样的报复临到他们身上。那这是一种文学的题材，那不是说我们也要把他的婴儿摔在磐石上，这不是这个含义的。那你要从文学题材来理解，就是说他要想事情，就是他的恶要同样的报在他的身上，那那个是文学题材要表达的意思，但并不是文字上说我一定要把他婴孩摔在磐石上，不是这个含义。那文学题材包括诗篇很多的这个说法，包括这个传道书、箴言，那箴言的里面呢很多它文学题材是现世报的。你看箴言和传道书哈，你一定要看得明白，你在解箴言的时候一定不能像好像解新约书信一样来解。为什么呢？因为箴言它表达在普遍恩惠当中的现世报，他说你行这个恶你必定会受到报应，你行这个善你必定会得到奖赏，未必的，是不是？那耶稣是行善的，对不对？他被钉在十字架上，未必的。那他在讲一个在上帝在公义、惩治、良善、奖赏之间的基本的原则，但是那个原则呢，并不是圣经所诠释的绝对的真理。那他在文学题材的当中这样表达是有意义，但是你的解释呢，一定要考虑到的文学的题材，那这样的话你的解释才会比较完整，是吧？这样大家明白没有哈？我在之前，现在我们教会比较少，比较早以前很多人问我说箴言他这样讲，这样讲不对啊，好像怎么样，我说当然是，你要从总体的这个角度来，当然是不对啊，但他本身在那个语境当中他是对的啊。那这是这一段的话表达的意思。后面他说我们否认什么呢？否定历史性的文学类别可以被正确的强加于那些呈现事实的圣经叙述之上啊。那这个都是我就说我们这个语言文字对我们真的是很困难啊。你看起听起来很绕口，那他必须要这样子呢，能够尽量使他表达的比较准确、比较严谨。他在说什么呢？如果前面那一点你不承认，最后呢你把它强加在我们现在的教导上面、圣经的叙述上面，那这是我们否认的。你比如说这个圣经说不可杀人，然后你说你看旧约书他们叫杀人，所以圣经是彼此矛盾的。或者说呢 新约式教导是对的，旧约教导是错的。那这个都是他不顾忌所谓的体裁各方面的表达所产生出来的结论。那这个我们否认的。啊，所以你要进一步要讲这个原则到底是什么。啊，所以这是这一个部分。啊，13条。14条。我们确认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论述、格言虽然以多种合适的文体形式来展现，但都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他说呢，他很多的文体形式来展现，很多的论述啊，很多的格言呢，但都是历史事实。不管它是诗体还是叙述还是历史，都符合历史事实。所有的事件，举例子啊，比如说这个约书亚记，那约书亚呢，他们在打耶利哥以后要打另外一个城的时候，然后呢约书亚就祷告，他说求神说太阳啊你不要降下来，等我把仇敌灭掉以后，然后呢太阳就一日一夜不降下来，所以在那一天呢就没有正常的运转。那我们要肯定说那个是事实，那个不是一个诗歌的表达，不是单单表达上帝有多厉害，不是，上帝真的让太阳一天不降下来，那一天就不是24小时，没有白天黑夜的这样的一个轮换，就是一直是白天，就有那么一天，你要承认。那最后就说这个是事实吗？我们看不见，那圣经说就是事实。那我没有具体的去看啊，说据说在这个他们一些天文的考察的里面，他们在历史当中是发现有一天是不见了啊，巨匠说法是有一天是不见的，是一个不正常的有一天啊，包括这个日角偏十度啊，这个王说我怎么给我一个证据说向前偏十度啊，向后偏十度，你要哪个向偏十度，那这些都是啊，西西家王哈，偏十度，那这些都是历史事实。那不管你承认不承认，都是事实。那也据说在他们考察的里面，确实有一天他丢了那个十度的那个时间，没有了，确实是这样。那这个是近代的考察，在之前，如果你之前没有这种科学考察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这个是假的，不可能。那圣经说，只要圣经这样表达，那它就是事实。好，可以吗？那这个是我们本着信心哈来看。好，我们否认圣经中所记载的事件、论述、格言是圣经作者杜撰的，或是从他们深处的传统习惯来的。那这个是呢，我们对历史的了解。比如说圣经作者他在历史当中所描述的任何的事情，如果和世俗社会所谓的历史书所记录的不相合，我们呢确认圣经是准确的，这个是我们的信仰。那在这个圣经历史当中专门有过这样的说法，他透过这个方式呢来否认圣经的无误。实际上他就说它是历史背景，它是用想象，用一些的这个文学手法来说。它一旦这样说的话呢，实际上它会挑战圣经所有的经文。它不想接受的经文，它都说是文学说法，都是当时历史背景。那这是一个我在后面我会讲到哈，这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叫 sneak in 哈，英文这个词，它是开了一个小脚以后呢，从那边钻进去啊，好像夏娃这个被撒旦诱惑的时候，他先神启真说，启示真说，他没有说神不说啊，他没有否认，他说启示真说，他给你一点点疑惑，然后会进来。我跟大家讲哈，在圣经的历史当中，在基督信仰的里面，它的严谨度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的，非常严谨的。不要觉得自然科学你很严谨啊，圣经它的严谨度超过自然科学的，那其他的邪教那乱七八糟的，那没话说啊，圣经是非常严谨的。所以他在这个点上呢，他这样描述呢，是防止有任何有人 透过这个方式来挑战其他经文的准确性啊，这个是要点。等一下我再讲到15的时候你会更清楚哈。好，我们看15他说呢，我们确认按照圣经的字面或通常的意思来解经的必须性，这个很重要啊。按照圣经的字面来解释，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解释圣经的要点。这个要点呢是经常被挑战的，比如说灵异解经被挑战，所以一定按照字面来解释。圣经字面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解，除非它这个字面那里面本身告诉你它是比喻，比如说耶稣讲了很多比喻，那圣经说耶稣用比喻说，他告诉你是比喻了，那如果他没有说是比喻，他字面表达就是字面的含义。我举例子，千禧年，那千禧年呢在启示录的里面他清楚的说基督要在地上作王1000年，在启示录，然后呢他用很多的大概有7次在讲千禧年千禧年，那我个人我是完全接受千禧年的，地上会作王1000年，因为他字面是这样解释的。但很多人呢不接受，为什么他不接受？我问他为什么很多人不接受，哎，不接受呢是他说怎么可能。那这个怎么可能从哪里来呢？从他个人以为的可能来。那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人用自己的头脑来质疑挑战圣经的那个破口，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这个是最基本的解经。他在里面强调这一点，所谓质疑解经，他就说圣经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不接受从人本来的任何对圣经的质疑。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坚信，你没有办法正确的解释圣经的。 OK 啊，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要点哈。然后历史上的意思，也就是作者所表达的意思，你解释圣经要解释圣经作者要表达的意思，不是我们的意思。那后面我会给大家举例子啊。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解释，要考虑到所有在本文中可看到的修辞格式和文体格式，他在里面怎么讲的，所有的文字怎么说的，你都按着这个来理解。然后呢，否认任何对圣经意义推导的合理性，若无经文的知识。好了，我开始回头讲这个问题了。灵异解经的这个问题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从教会历史上就有。比如说撒玛利亚人，好撒玛利亚人，那很多人把好撒玛利亚人怎么解释呢？说那个被强盗打的那个人呢就是我们罪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耶稣，然后呢他用油把他涂抹他的伤口呢啊，就是圣灵的恩膏，最后他把他送到那个店家的那个店家就是教会，说我们这个罪人被罪打倒了，强盗是罪，然后呢耶稣来了救我们，用油涂抹我们，把我们放在驴上送到那个店家，送到教会，我们就得救了。你觉得这个解释怎么样啊？如果是灵异解经的人他会拍手的，哇，解得太好了。他说呢不接受这样的解释。那这一个解释我跟你说是教会历史当中非常有名一个教父解的，我不讲他的名字哈，我现在开始小心不要讲他的别人名字，你自己去查。那这样一个解释是影响很多圣经解释的，利用灵异它不是用字面来解释，很大的问题。那会解出很多的你听起来很奇怪的，比如说国内我看到这个他们这个国内有一些的解经，他们查旧约圣经和利未记啊，什么是洁净的不洁净的，动物分体倒嚼的是洁净是吧，那你这个分体不倒嚼啊，不分体倒 这个祷告都不洁净。那他怎么解这个呢？他会解释灵异出来的。他说分题呢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和世界分离了，你的蹄子呢原来是一个只跟世界走，后来你把蹄子分成两半，有一半呢开始跟着神走了，不跟着世界走了，所以你可能是洁净。祷告呢，当你听了圣经的话，你进来里面有思想有体会，你一直咀嚼圣经的话，你就洁净了。但你不咀嚼不祷告神的话呢，你就不洁净了。你觉得写的怎么样啊？我真的很佩服啊，我们中国人真的是想象力极其丰富啊，我佩服他们的想象力。但这实在不是圣经的意思啊，因为那个分题祷告它生来就是分题的，生来就是祷告的，它不是这个得救以后这个一想说我要分题就把题分两半，本来是一个题后来分成两个题，没这个事情的，是吧？因为动物的本来受造它就是分题，就是祷告的。所以这个是灵异解经，我只是举个例子，在国内这一类的灵异解经是多了去了啊。我不得不说，这个尼托生是很有贡献的一位中国的很敬虔的传道人，但他在灵异解经上有相当大的贡献，很多的贡献我觉得是有点太多了，超过圣经本来的这个意思。就是中文语境，我回头前面讲到中文语境的问题和它产生的灵异解经的问题，会把所有的经文一直向那个地方去靠啊，比如一直要向耶稣去靠，比如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他一定要靠耶稣，因为凡事是指向耶稣的，所以你任何事情都跟耶稣都要联系上，那这个是强解。我在讲圣经的时候特别说，本来圣经的每个教导都和耶稣有关，但是你不一定把耶稣的名字一定要挂在他的上面，好撒玛利亚人他必须是耶稣，没这个关系的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解释圣经里面的挑战啊，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相对来说挑战小一些，因为你不需要去解释。对于传道人来说这挑战很大的，因为他要把圣经解释的大家觉得很有新意。我跟你讲哈，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试探，因为这个时代它流行的是你要有新意，是吧？是非常危险的试探。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说。那他说呢，如果没有经文的支持，你不能推导这个合理性。比如说我讲过死人受洗这个事情，哥林多前书15章，那些跟死人受洗的，那很多人没办法解，为什么给死人受洗，明明写的跟死人受洗怎么办呢？我说哦，过去的背景有给死人受洗的习惯，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啊，这种所谓的背景，那个时代有给死人受洗的习惯，我不知道他从哪里来的，因为我查了很多的有关类似的所谓的东西我看不到。但是呢他为了要解这段圣经按照他的意思，所以呢他就找了这一类的所谓的依据，但他没有圣经的支持，这个不行。 OK， 那另外一个实例，比如说在哥林多前书他讲到说这个在教会的里面他不允许女人讲话，然后呢我在讲到我提过，那有一位他就讲了，他说呢在当时的时候这个教堂的里面呢，这个楼下坐的是男人，女人呢坐在楼上，然后呢楼下的前排呢坐的是犹太人，后面坐的是外邦人啊。都一到聚会的时候呢，上面这个女人就跟老公喊，哎呀买菜呀，今天要吃什么呀，明天买什么菜呀，做什么饭呢，说教会里面乱七八糟，所以说不允许女人讲话。 OK， 我说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啊？他怎么确定当时在那个时代所有的教会都有楼上楼下，我们教会有没有？然后他怎么还确定说犹太人坐前面外邦人坐后面？那这个和保罗在加拉太书所说的你和外邦人分离这个本身教导是违背的。那做这样解释的是个神学院的教授啊，我必须要讲，我其他我就不多讲了啊，是神学院的教授，在教神学的。那这个问题会产生在我们所有的解经的上面，我们没有圣经的支持，然后去解释，那芝加哥宣言说否定，这个不合理，除非你有足够的圣经支持啊。 所以这个是这一个要点。OK， 好，十六条，我们确认应当使用合理的鉴别方法来确定正典、本文及其含义啊，这个是合理鉴别的方法来确定哈，这个是有关圣经正典的问题啊，这个是我就不多讲，里面很多的这个历史背景。第二，我们否认允许圣经评论的任何方法来质疑作者所表达的含义，或者是任何圣经教导真实性或完整性。那这两样放在一起在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你用合理的方式来鉴别，来说这个圣经到底在说什么，这是可以的。你可以去一直去研究说，啊，你这样解我不同意，我觉得这样解是比较准确，这是可以的。我透过什么方式来研究、来思想，然后来看、来鉴别说，嗯，这个解释是比较准确，这个是允许的。但是呢，如果你说我透过鉴别以后发现圣经讲的不准确，这圣经讲的不对，这个不接受。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出来？我讲过，这是近代所谓的圣经的研究，他们出现一个所谓的高等批判学，我上次讲过，他们就会质疑圣经的这个准确性了。我举个例子，就是以赛亚书讲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他们研究了原文以后，最后说那个童女未必是没有结婚的，结婚没有生育的都叫做童女，所以耶稣呢生出来未必是童女怀孕，只不过在那个时候他是童女，最后他跟他先生啊有正常的生育行为，最后生出来。那这个是所谓的高等批判学，他们经过研究以后，最后他否认圣经的真实性。那芝加哥学院说我们否认这个事情。OK， 啊，所以这个挑战很大哈，这个信仰啊挑战非常大。这个后面十七条，十七条说呢，我们确认圣经的合一性、和谐性和一致性。那这一点呢，很重要哈。它确定呢，圣经是前后不矛盾，它前后彼此关联和一致的。那在这个点上，我都是提过哈。很多人说，圣经呢，旧约是讲律法，新约是讲恩典的。这个在华人教会很普遍和流行哈。我说那是错的。他把圣经分成旧约、新约，然后把它一切两半，说他讲的原则是不一样，那是错的。啊，我在讲到时候都是提过，如果旧约不讲恩典，没有人可以活到新约。为什么？因为都是罪人嘛。没有恩典，你能活到新约吗？全部都死了。因为有恩典，所以托住我们才可以活到新约，活到耶稣基督再来，一直到永恒的里面，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那这个是错的说法，它的一致性、连贯性是这样子连贯的。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解呢？因为他看旧约里面讲了很多上帝的惩治，然后对犹太人的惩治，对他们的责罚，新约里面耶稣讲到爱，他就说你看旧约是讲律法的，新约是讲恩典的，他这样分。那这样的分，他是对圣经的理解不完全，他的领受是错误的，那这种解释是不接受。 OK， 所以他前后左右是一个完整的，那并且宣告圣经自己就是最好的解释。那这句话我上次有讲过，叫做以经解经哈。圣经本身是对自己最好的解释。我多次强调哈，在圣经里面它所有的教导都有一个另外一个部分和它是呼应的，叫 double confirmation， 很有意思的圣经。它任何的一个教导绝对不是一个独立的、独一的，只有这一个，一定有其他的经文和它是对应的。然后在不同的语境的里面讲同样的一个原则，叫人无法来强解和误解那段经文。这是圣经里面本身非常有意思的，我觉得上帝的智慧很大啊，你总会找到一段经文和这个是类似的，然后他们彼此呼应，最后形成一个绝对的真理啊，你没有办法说它只有一个，最后你怎么解都可以，不是。所以它内在的这个内证，圣经本身内证，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啊，你去观察都有的。好， 后面我们否认解释圣经时可以试图用某一段某一个段落修正或反驳另一个段落，我们也否认圣经的后期作者在引用或参照早期圣经段落时会产生错解。那这个事情呢，比如说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呢？对保罗书信，外邦信徒在外邦信仰的里面，我可以很比较绝对的讲，外邦信徒对保罗书信是很不喜欢的，他们非常不喜欢保罗书信，也不喜欢雅各书。为什么呢？因为保罗书信有很多很严厉的教导，他说要把这样的人逐出教会。那这是一种状态。那另外一种状态呢，他们对保罗书信呢有另外的解释，我在讲道也讲过，他说保罗的生命是改变的，因为每个人生命都有改变的过程，所以保罗生命是改变的。他在起初的时候呢比较严厉，律法比较厉害，后来就开始有恩典。所以呢加拉太书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那时候他生命不好。到哥林多前书他就说，哎呀，这个讲到爱十三章爱的真谛，那保罗生命改变了，所以最后呢保罗就只有爱了，前面那些都没有了。 OK， 所以呢你就不用读加拉太书，你只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爱是恒久忍耐，可以了，爱是永不止息，其他都不要读了，那是保罗所有思想的精华就在那几节圣经的里面。你觉得怎么样？很厉害的啊！所以人给自己找出路非常厉害的。那个是错的，他否认保罗所有的教导都是圣经，从加拉太书从罗马书到后面都是圣经的，都是神所启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真理。所以这个里面他用这种方式，那这种方式呢都是在堵住我们这些信徒不想听从神的道，不想对付自己的肉体，不想走十字架窄路给自己拓宽道路的那些的努力。很多的信徒真的是就是想找一个这个 shortcut， 找个 easy way， 哪一个比较这个短路啊，就特别我们中国人比较容易有这个叫 Chinese smart 啊，中国人特别容易这个可以去找最捷径的路啊，怎么样能够拐个弯或者是抄近道啊，我就可以到那个地方。那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危险的啊，那种思路会产生我们对很多教导我们会用一种的解释。 OK， 那这个是否定的。 OK， 好，十八条，十七条很重要，十八条很重要。我们确认圣经本身对自己的解释总是正确的，不会偏离末世内容的单一意义，而是将其阐明。他说呢，圣经本身他表达的那个是单一的意义的，他一定不会偏离，只是呢更多的来表达，将它阐明更完全更准确。那这个是很要紧的一个强调啊，单一性的意义非常重要一个强调。我在讲到我讲过，圣经它的 implication 是唯一的，是绝对的。 application 可以很多，你可以 apply 很多地方，但它的解释本身是唯一的，不能有说很多的解释，这个不行的。 OK， 那这里面它确认好。然后先知的话语的单一意义包括但不局限于先知对这些话的理解，并且必须包含在成就这些话语时所显明上帝的意图啊，又是一句很有点困难的话哈，但是这个翻译者是很不简单哈，对我们这个周弟兄翻译的，他真的很不简单哈，能翻译到这个地步很不简单的。那很绕口，他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呢，先知的话啊，先知的话那个单一的意义。然后呢，这个单一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先知对这个话的理解，另外一个包括呢，这个话在将来成就的上帝的意图。那这两样呢， 不一定完完全全是一样的。在说什么呢？先知讲的话的意义是单一的，但是呢，他本身对这个单一意义的理解不一定等于这个单一意义的全部。这个了解吗？这应该了解哈。那个意义是绝对单一的，但他的理解不一定是这个意义的全部。将来上帝透过事情成就什么，它不是全部。比如说我在讲到这个施洗约翰，他对耶稣的这个理解，那他理解的那个部分有对的部分，但不是全部。耶稣的确是再来的王，但是呢，他将来是在再来的时候，他会在地上统领以色列人，并不是在他第一次道成肉身的时候做这个事情。所以他理解的呢，不是错，但是是不完全。那这里面他讲这个，那包括先知他得了启示以后写下的话，是圣灵启示他写下了单一的意义。那这个意义的全部是这个先知100%都知道吗？不一定，但他不会错，不一定完全。 OK， 那这是一个部分啊。然后呢，到否认这个地方你就看就比较明白了。圣经作者们总是明白，我们否认哈，圣经作者总是明白他们自己所写的词句的全部含义，这个否认的。就说圣经作者旧约他写下了这一段以后，他所有的意思全部都明白，这个是否认的。我举例子哈，比如说耶稣来他说什么呢？他来不是废掉律法，是什么？是成全。那成全的这个部分是上帝自己，当他启示先知的时候他全部都知道，他没有一样不知道的，耶稣他完全都知道。那只不过他启示先知写的时候呢，先知写下来他了解的只是这个全部当中的一个部分，是对的，是准确的，不会是错，但是呢不等于上帝的意图的全部。这个可以理解吗？我再举例子，现在启示录里面写了很多有关末日的情况，我们从字义上我们看了很多那些的描述，但是我们真正知道全部吗？我们不能的。我们知道是错吗？没错。是全部吗？不是。那什么时候是全部呢？耶稣再来我们被提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看七年在地上发生了什么事，那个是全部。你现在你知道的不是全部。 OK， 这样就可以理解了哈。他讲这个含义，那他为什么讲这个含义？这个含义都是质疑很多人，他说先知他没有完全理解，所以先知讲的是错的。 OK， 这个是不对。虽然他不是完全能够理解上帝的意图，但是他讲的不是错的，是对的。这个因果关系是这样。好，那这一个点呢，我稍微再强调一下。比如说在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在讲道哈，讲圣经，那我在讲到讲圣经的时候，我的口气呢都是比较绝对的，对吧？至少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你大概受得了我讲道，我是很绝对的。我不会像世俗的那种 scholar， 我给你两个观点三个观点啊，这个可能也对，那个可能也对，这个也差不多，那个可能也像，那你自己选，你爱选哪个选哪个，你自己决定，责任在你身上。我不会做这个事情，我一定跟大家说我的领受是这个，我可以给你介绍其他的说法，可以的，但是我说我的领受是这个。那我在这个时候我的领受我很绝对的把它说出来，但是呢我又不能把我自己绝对化，我又不能说别的都是错的，我又不能这么讲。那这个是对圣经的一个态度，然后在这个里面可能将来我会被纠正，那后面有这类的描述的，这个很重要哈。所以这个是这个点啊，在这个十八条这里面这个点，我看我能不能讲完呢？25条可能讲不完呢。下次还应该还有一次机会可以讲哈。19条，我们确认圣经解经者对圣经的任何预先理解，应该与圣经教导相和谐，并且顺服圣经对其的纠正，这样了解了吧哈？ 我刚才讲了很多，这个十九条实际上是对应我刚才讲的十八条，在说什么呢？我们对圣经有一个，它叫预先理解。预先理解是什么意思呢？是我之前对圣经理解是这个，但是呢，我有这个理解以后呢，我必须把我这个理解和圣经的教导要相合的。然后呢，如果不合的话呢，我要顺服圣经对我的纠正。我在回国讲课的时候，我和所有的人，我来我第一个开场白一定要这么讲，我说呢，请你持守你从神那里领受的，这是第一。第二，你要留一个空间，可能你所领受的不准确或者不完全，我们在这个部分我们来讨论。实际上呢，我是试图让他和我以个开放的态度来讨论圣经，这是我的目的。但是呢，他所持守的部分可能都有错。那我为什么还让他持守呢？如果我不让他持守，实际上是背离了他原来对圣经应当有的这么一个态度，他应该持守的。那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如果你不让他持守，他就不跟你谈了，他就不听了，对吧？你把我全都推翻了，我干嘛我就不跟你谈了，那这个也是不对，应该让他持守的，按照圣经是这样子。然后呢，你留那个空间来讨论。那当那个空间讨论到有些的点牵涉到他持守的部分，他觉得哎呦，我原来持守不太对，他拿出来再讨论，那这个对他的信仰就是很好的建立了，对吧？对他学圣经，那我也是一样的，对我也是一样，我持守我原来我从神那领受的，但我一定要开放个空间，说我愿意做任何的讨论，如果我领受的不准确不全面，你可以指正我，我欢迎你来指正我，我们一起来讨论到底哪里不对，我们一起来讨论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啊，所以在芝加哥宣言里面他讲的很全面。那在这个点上我就必须要讲到一个敏感的一个话题了，叫以色列永远得救的问题。那以色列永远得救这个问题很多人持守的，我原来曾经持守过，但是呢你可以持守它，然后呢我们来讨论可能你理解不完全不准确的地方。那怎么讨论呢？我就说你听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他说，凡口里称呼啊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如果耶稣说你口里称呼他主啊主啊的不行，唯独遵行他天父旨意，那遵行他的旨意呢又不是一次性，遵行他的旨意必须是持续性的遵行。那如果是持续性的遵行他的旨意，他是一个一生的在主里面跟随他的这么一个生命的状态，那你那个一次性是不是要调整呢？ OK， 这样子讨论。那如果你不允许他持守那个部分，他一定转身就走了，他不跟你谈了。那我讲圣经吗？那你怎么解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你怎么解？那他会用他的解释来解。那如果真的有神的灵在，应当解释是唯一的一个解释啊。所以我就说在十九条的里面他放的这个点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啊，非常重要这一个点。预先你的理解一定要被圣经校正的，一定要接受的啊，不能说我信的就是这个，你不要挑战我的信仰。 My Jesus is exalted， 那是我的主，这是我的神，你不要挑战我的主我的神，我信的就是这个，你不要改变我，不行的。这个在芝加哥宣言的里面他不接受，所以这是很危险的。 OK， 你必须要接受校正啊，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好，那我们讲完十九条我们就不讲了哈。后面我们否认可以要求圣经适应外来的预先理解而与其本身不一致，是吧？你外面预先理解的是这个，我了解你当初信就是信的这个，你的领受这个我可以了解，我理解我明白，那你那样信也挺好的，因为你信了嘛，总比不信要好。但是呢你不能把你预先所理解的绝对化， 我原来信的就是这个，那我就持守这个，信耶稣可以得医治。是，我原来信的就是这个，我因为信耶稣我确实得了医治，所以呢耶稣是只管医治肉体的，其他不管。我要我的耶稣只管医治肉体，其他不管。我原来信的上帝是爱，上帝确实是爱，我感觉到上帝的爱，弟兄姐妹的爱，所以呢我信的上帝他就是爱，只能是爱，我所要的爱，所有的责备，所有的改变我生命的我不要，那个不是我信的上帝。最后一个宣言说不接受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刚才所讲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在我们信仰当中多多少少我们都会经历过的，但如果我们被校正过了那就很好，如果没有被校正过来留在那个里面，那个信仰会出现问题的。 OK， 他在这个里面他强调了这个点，预先理解和圣经本身不一致，我们必须接受圣经的校正，这个就是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当我们信主以后来到教会，为什么你来教会？你为什么要听道？你为什么要上主日学？你为什么要查经？是在做什么？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呢？本身这个事情就是圣经一直在校正我们的生命的，持续来改变来校正的。那这个是本身叫生命之道的，它的功能就在这个里面。所以那如果我们把这条路卡住了，那就功能在我们身上不作用不做功，那你那个信仰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要点。例如他后面讲到说自然主义啊、进化主义、科学主义、世俗人文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些都不接受啊，完全都不接受。 OK， 那我们今天就只能讲到十九条了，20到25条我们就下次再讲啊。这个看来还要再延一课，那个下次我们把这20到25条把它讲完，然后最后有一段时间我们做问答吧，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好吗？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仰望来感谢，也求圣灵你在我们心里面做你奇妙的工作，也求圣灵你透过圣经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奇妙的工作。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本不完全，是因着你完全的真理和你完全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做你要做的工作。愿我们生命时刻被你校正，被你带领啊，被你建造，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属你的人。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